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看第三章哈，大家看一下第三章。好，现在看第三章的十三节。因为经过这个几个加勒底人的这个控告哈，也有一点点挑拨的意思哈，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啊，就怒气大发了。十三节，当时尼布甲尼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呢带到王的面前啊，因为这三个人违背嘛，被控告，带来王的面前。十四节，尼布甲尼撒王问他们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啊，那么现在啊，根据这个加勒底人的控告，尼布甲尼撒王啊重述两件。那至于这个第一句话，他们不理你这一句啊，他没有讲，啊，只有说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是故意的吗？那换句话讲，他还要留个余地哈，留个地步给他们。大概王也知道这三个人呢很优秀，啊，尤其在。这个经过但以理的这个解梦之后哈，虽然呢，主角是但以理，但是这三个人呢，还是蛮被器重的啊，所以有一点呢舍不得，是故意问他说：“你是故意的吗？”啊，十五节，你们在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死，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什么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哦，现在啊，暖中带硬了哈，你们不拜是故意的吗？好了，现在啊，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如果再听见这个乐器的声音，还不敬拜的话啊，那就立死，扔在烈火的窑中。啊，如果有拜，那还可以，那就算了。就算了，就是原谅他们过去的不计较了啊！但是我现在啊，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所以说来这个再给一次机会啊，其实更危险。这就是再来一次试探的意思。对当时的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来讲啊，就是再一次试探。那么这个第二次的试探呢，啊，更加难了。因为哈，这个包括人情的啊、压迫啦、啊、强势的都有，所以第二次的这个再给一次机会，等于撒旦的再一次试探啊。好在这三个人呢啊，意志坚定哈啊，绝不动摇。十六节，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不必回答你，就是我们不必在你的面前呢，来争辩的啊，不必的，啊，我们也不指望你的保护了哈。十七节，因为啊，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哦，这各位哈，这种话回答真的是尼布甲尼撒王是吃不消的哈，很吃不消哦。啊，十八节，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啊，这个已经完全摊牌了啊，完全摊牌。即或不然，就是神不救我们，我们也不拜。首先是说，因为尼布甲尼撒王有问呢，有什么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所以撒德拉他们才回答这种话不必争辩啊，因为我们所侍奉的神呢，绝对能够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啊，就算不救了，我们也绝不拜，绝不侍奉，啊，那么这几句话因为回答的太强硬了哈，所以十九节啊，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天凶啊，向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变了脸色， 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人一生起气来，生气啊，脸会变色，脸会变色。所以生气的时候最好照照镜子，因为那个颜色一定是忽青忽白，有的是泛红都有，脸色变了。该隐呢是第一次发怒的人，全世界第一次发怒的人。神说你为什么变脸色呢？所以发怒会变脸色。那这个比平常加七倍，这个比平常加七倍啊，这有两个说法了。一个就是说，因为当时的那个火窑啊，是用风箱啊，用风箱，所以啊，等于把七个风箱啊都打开了，那么空气就加七倍啊，氧气充分嘛，把七个风箱啊通通打开，让新鲜的空气打进去啊，那窑当然烧得更快啊。另外就是这个七倍啊，就是把七倍的燃料啊，看看是烧什么嘛，木炭还是煤炭呢？把七倍的燃料放进去，也可以说是一种形容词，就是最热的，把它烧成最热的，因为当时尼布甲尼撒已经气得气得快中风了，所以非得赶快解决不可啊。对。对呀，因为生气会中风嘛，也可以说夹心病也可以的啊，夹心病也好了啊。二十节，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顶过他嘛，他是一国之尊嘛，万人之上啊，从来没有人这样顶过他，所以他受不了，因此啊，怒气天凶。二十节，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这三个人呢，当然要最少要动用六个以上吧，一个抬一个太少了，那一个人抬，一个人有两个人抬，因为要丢嘛，要丢进窑中嘛，要丢进去也不简单的，所以二十一节，这三个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还有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王的命令紧急，窑又甚热，那台沙德拉、米撒、亚波尼哥的人都被火焰活活的烧死了，所以太靠近了，太热了，又是壮士，要不然那根本就抬不动，靠近窑门的时候要丢进去的那一刹那就被烧死了，可见那个火是多么的可怕。二十三节，沙德拉、米撒、亚波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终于被丢进去了。丢进去以后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应该这个怒气天凶就比较会慢慢的恢复平静了哈，慢慢的恢复平静了，一定在那边欣赏嘛，这样看看他们哀叫因为这个烧一定会起先几秒钟一定会哀哀叫嘛，要不然呢？应该有烧焦的味道烤肉的那个味道一定会出来所以冷静下来突然间二十四节，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摩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是的。王说，看我看到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神子。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竟然看异象了这个人很有福气一天到晚在看异象看很多看很多，做异梦做异象，他看到神子，第四个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很潇洒了很潇洒，这三个朋友跟神子在火中里面游行呢，就是有一点带着那个轻松飘忽那个快乐的味道了一点都不害怕也不痛苦那么至于这个神子神子有人解释为天使，有人解释为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前身，就是神子因为很多翻译本也有人翻作天使，也有人翻作神的儿子都有。 以神子来讲啊，当然是指的基督，没有错。那如果以使者来讲啊，就不一定了，也是指天使啊。这个我们参考一下约伯记哈，约伯记第一章，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第六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在其中。这里说神的众子侍立在神的面前，那么既然说众子就不止一个，不止一个就是很多个，那么这里所说的众子啊，就是天使，因为神的儿子只有一个，神子只有一个，所以啊，这个圣经里面有时候把天使啊称作使者，但是约伯记这里又用众子来形容当时的天使啊，所以由这里来判断哈，我们说尼布甲尼撒王所看的那第四个，他说好像神子相貌啊，本来天使就很漂亮了嘛，啊，天使就很漂亮，尤其魔鬼更漂亮啊，魔鬼哈，犯罪的天使啊，应该是在众天使当中啊最聪明又是最漂亮的。所以您看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在描述那个伊甸园那个犯罪的天使啊，是多么的美丽又多么的有智慧啊。所以现在我们说哎，魔鬼哦，弄啊呢清明妖爷哈啊，弄弄桃毛散散挑节挑节，那个哈，就是因为人害怕那个仇的，其实真正的撒旦是美的，是素颜，那个才惊人呢，用那个啊，长角的啦，啊，黑脸的啦，头发长长遮在脸上啊，跳着跳着，那个啊还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漂亮的身份出现，那个才可怕，啊，那个防不胜防嘛，随时在你身边啊。我们不是有一个信徒吗？啊，他常常跟那个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啊，魔鬼去变的去做爱，啊，常常哦让他受不了啊。没有几天就完了，他就是漂亮女孩子，啊，撒旦的变的。那记得在台北啊，撒旦不是变成玛利亚之士吗？玛利亚之士变了，啊，变成他啊，所以大家哎，人家说哎，玛利亚之士什么时候来？他说没有啊，在高雄啊，有啊，刚刚才看到啊，嗯，看到什么？见鬼，真的是见鬼啊，哦！他说变成玛利亚之士，所以啊，难怪保罗说了。撒旦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真正来讲啊，天使是很漂亮的，尤其是那个犯罪的天使啊，其实更漂亮，又有智慧又漂亮，难怪他骄傲了，他要超越神啊。所以这里的神子哈，当然也可以指着啊以后要来的耶稣基督的前身啊。但是这个神子很多译本啊，有人翻译作天使啊，所以。应该呀，啊，把它当作天使也可以的，啊，天使也可以啊，不一定要当作神子了啊，因为神子不一定是基督了啊。那如果在启示录那个人子就不同了，那个神子那就是真正的基督，那是这里的神子，因为是在旧约时代啊，那个真正的基督还没有显现嘛，所以这里呀，啊，也可以不把它当作基督耶稣，把它当作天使就可以啊。天使啊显现，跟他们啊一起在烈火的窑中啊来游行啊，畅快的啊在那边呢 啊快快乐乐啊。二十六节，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进烈火的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上到这里来吧。”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啊，火中出来。啊，二十七节，那些总督、钦差、巡抚、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看到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服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啊，三个人出来以后啊，不是尼布甲尼撒王惊奇啊，连那些谋士、总督、钦差、巡抚啊，整个都围过来看，那么最 最厉害的就是头发一根都没有，毫发无伤。我们说在火中里面出来，就先看就是看头发嘛，再看衣服嘛，哎，头发也没有事，衣服也没有变色，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很奇怪了哈。这个应验了这个希伯来书的话，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三节，三十三章十一章三十三节，他们因着信制服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三十四节，灭了烈火的猛士啊，应该这几句话是指的这件事吧。这些人呢是凭着信心死的，也就是说他们在世的时候因着信，所以能够灭烈火的猛士，因着信。所以当时的但以理三个朋友啊，他们相信神会保护，即或不然我们也不拜，我们也不拜偶像。他们首先是相信，然后就决心了，就即或不然，就算没有保护我们，我们也不会拜你的金像。所以他们能够脱离烈火的猛士啊，其实就是因着信啊，凭着信。那这一点也告诉我们，将来啊，我们要应付这个末后的大逼迫，从敌基督者而来的大逼迫，也是要因信战胜一切。没有信心呢，就没有办法应付了啊。那么这个启示录告诉我们哈，将来啊，敌基督者来了，大逼迫到了，要得胜撒旦，就要有三个条件啊。现在看启示录十二章，再看一下启示录的十二章十一节，十二章十一节。这个启示录的十二章是谈到那个大红龙出现，大尾红龙啊，大红龙呢就是第九节说的古蛇、魔鬼、撒旦啊出现了。啊，出现呢就是相爱很多的弟兄姐妹啊。然后有些人呢被吞吃，但是有些人得胜了。吞吃不是失败，是被逼迫死了。但是有些人呢得胜了，没有事。不管是被吞吃的、得胜的，都算得胜的，因为啊不是被他吃掉灵魂，是吃掉肉体啊，没有关系。十一节，那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样看起来啊，弟兄姐妹胜过这个大红龙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靠着基督的血，因为耶稣基督的血就是救恩嘛，保守他们。第二就是自己所见证的道，神的道也可以保护我们，因为可以加添我们的信心嘛。还有一个就是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就是至死忠心，绝不怕死。那有这三样的精神呢，当然就能够度过那个最大的磨练啊，最大的试炼，就跟这个三个朋友一样。所以啊，难怪这三个朋友从火中出来以后啊，上至尼布甲尼撒啊，下至那些总督钦差啊、巡抚谋士，大家都围过来看，惊奇的不得了。二十八节，这个时候啊，尼布甲尼撒王就下令了，他总算冷静下来了。所以有人在研究这个尼布甲尼撒的这个脾气哈，一下子发怒变脸色，一下子又很冷静哦，不是 A B 型就是 O 型，只有这两个啊，哎，因为 A B 型会变来变去哈，一下子这样子啊 ，O 型的人很独断，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各有优缺了哈。所以判断一下了，尼布甲尼撒是 AB 型的还是 O 型的，因为这个人铁面无私啊，又很果断，又很果断啊，说起脾气，发起脾气来脸会变颜色啊，六亲不认啊。二十八节，尼布甲尼撒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现在啊，在赞美这三个人的神的啊，他很会得人哦，啊，他马上转变哦，值得赞美，因为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这里哈，尼布甲尼撒也是把那个绳子啊解释为书架啊， 当然他的解释不一定是对的，不过可以做参考，就说神差遣使者来救他的仆人，然后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的神。这里还特别提到他们不遵王命，其实不遵王命是死路一条，唯一死刑，尼布甲尼撒王也知道，但是因为这三个是人才，所以尼布甲尼撒才故意说，你们刚刚不拜不敬拜我的金像是故意的吗？如果故意的，当然就是绝无不能赦免的，所以再给他一次机会。这个再给他一次机会，可以说是尼布甲尼撒最大的宽容了，因为绝对不能这样子的。但是他给一次机会，其实对信徒来讲，就是再面临一次更大的试探。这给一次机会是很危险、很可怕的。那么现在他讲明了，已经摆明了，他们是不遵王命的。不遵王命所以尼布甲尼撒也知道这三个人是抗命，抗命。那抗命呢，是绝对死路一条，是唯一死刑的。所以说，违背王命，舍去己身，甘愿牺牲自己，在他们的神以外不肯侍奉别的神。那么从这一句话，我们又可以看出主耶稣讲的一点都不错，因为他们舍去己身，反而得到生命了。这主耶稣不是这样讲吗？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主耶稣对门徒讲的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25，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一句话刚好就应验在这个撒德拉这三个好朋友的身上，他们呢情愿呢为着信仰舍去生命，结果他们又得到生命，不但是肉体的生命得到了，永生也得到了。这个是双重生命呢都保住了，这个很难得。所以这些魔幻的见证就是我们将来要应付大逼迫的一个写照。好，29节，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因为巴比伦帝国太多从各方各国各族来的，所以特别这样宣告，不只是犹太人、巴比伦人，各方各国各族通通要遵守这个旨意。说谤读毁谤的撒德拉、米撒、亚波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这样施行拯救。凌迟跟第二章那个凌迟一样，就是断四肢，断掉四肢，房屋成粪堆，就是变成废墟，把它破坏掉，永不再见，这个就是粪堆。如果谤读撒德拉的神，要被凌迟变粪堆。所以我看这一句个这个降旨对这个总督钦差荀武是一头，人家说当头棒喝，以后不要再乱讲话，不要再乱控告，特别是这三个人有这一道圣旨的保护非常的安全的，非常的安全。那么这个是用生命去换来的，不是这么简单的，得来不易真的是得来不易。因为尼布甲尼撒王很难得下这一道圣旨，叫各方各族的人呢不可以毁谤撒德拉的神。那么他的理由是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这样施行拯救，他大概也认为他们国家那个是比勒啦、米罗达啦，也不可能这样施行拯救。所以除了这个以外真的没有别的神可以这样施行拯救了。30节，那时王在巴比伦神就高升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因为这件事让这三个人又官位又更进一步了这个更好了更高升了很难得。那刚刚就有人说，那为什么但以理没有在里面呢很奇怪为什么但以理不在里面？ 那么这个就大家要猜了哈，大家要猜，因为这个第二章的第四十九节最后一句话，啊，前面是撒德拉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神的事务，那最后一句说只是但尼里藏在朝中势力，藏在朝中势力，啊，那问题就是说，这个连尼布甲尼撒王文武百官都来了，为什么？他没来，啊，因为第二章的最后一句说在朝中势力，那朝就当然是王宫了，那王宫离这个金像啊，应该是有一段距离吧，啊，那有一段距离，如果但尼里啊是灵巧如蛇，啊，灵巧如蛇，他知道，啊，今天就是开光之礼啊，一定要去拜拜的，所以啊，我就。国务繁忙嘛，请个假啦，还是弄个什么哈，我不去就对了啦，哦，以前呢，我在当海军的时候啊，如果要什么要怎么去礼堂去敬礼的哈，哦，我也是用这个方法，啊，我跟班长讲，我今天呢，啊，留守或者故意跟人家换，我替你值班，啊，我就不必去了，啊，哦，这个是一个方法了。我不晓得但尼里是不是在朝中而不出席，如果在朝中不出席，那一定有正当理由吧，啊，才能够这样子，啊，才能够这样子。那有人呢就说，啊，他出差了，啊，他被派到苏三城去了，啊，那苏三城是这个另外一个重要的地方嘛，啊，一个城市，啊，是不是到那边去了，啊，或者是任何地方啊出差了赶不回来，啊，这个都是猜的了哈，啊。那么希望各位弟兄姊妹来谈谈看，你猜怎么样？啊，你也猜猜看，哦，因为这个我也不知道，啊，就猜猜看吧，哈，啊，大家提供意见呢，啊，看看哪个猜法比较靠有情有理，哈，啊，哎，不，啊，猜猜看呢，啊，这个是真的是猜猜看的，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嘛。啊，请假，啊，啊，病假啊，病假啊，病假没有来啊。这个开光之礼是全国性的哈，啊，所以文武百官大概都出席的。他之所以不必出席啊，一定有他的理由的啊。但是我们不知道啊，只能够猜而已啊，只能够猜。还有吗？请病假还有吗？留守啊，留守，因为文武百官都去了嘛哈，啊，万一啊有什么 email 来啊，对，所以不可以多出啊啊，对哈，啊，如日中天嘛，是吧？对呀，哎，怎么？
是不是这个他们算是一个国庆啊，他可能是在准备吃的东西吧？
吃的，他应该不是善长了，准备吃的大概轮不到他了，啊。所以啊，所以才奇怪嘛，哈。
那些家人不敢告大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总长的董督嘛，总督更大，所以只有告那三个朋友，三个朋友，他不敢告大理。
哦。
他是一个知道奥秘，而且知道很多事情，一定不会逃脱这个事情，知道他的神值得尊敬。
所以廖执事是认为啊，但尼里也在其中哦， 他也没有拜，可是别人不敢告他。这是有一个猜测，都是猜测。我们来。他一定要拜吧，应该要拜吧。要，因为这个金像也代表神啊，你不拜我的神啊，我的金像，所以他应该。不，那个像是他，可是也代表巴鲁民国的神，所以说你不拜拜你的神，也不拜你的金像，所以那个金像也含有神的意义在。应该是，我看应该是大家都要。你看那个在开什么会的时候，那个主席不是一鞠躬再鞠躬，他还是要啊。我是神啊。如果孙中山先生来，就不必朝他的遗像啊。又不是你啊。那个对哈。那邓丽丽呢？她怎么？所以她看不到。
不是，她就不用拜。
不用拜。
大家就拜王跟拜
邓丽丽。那个王跟邓丽丽站在像的旁边的，所以大家都在拜王跟像的。那邓丽丽是陪衬的啦，陪在旁边的。好了，还有什么想法？尽量发表了。啊！啊，没有什么。但是问题是没有人控告了。好了，那这就是。
我唯一的那一版讲的哦，没想啦，啊，就讲我们要决心要拜的时阵，第一你是边下做的安尼尔。
哦。
安尼嘛无算拜
啊。哦，不算拜，所以但你在扶着王，所以别的人不能控告。啊，这些哈，这些大家做参考了哈，我们都不敢说怎么，反正但你不在其中就对了啦，啊，不在其中，不是不在其中的，因为圣经没有记的，没有记哎，怎么样？啊？第三章？嘿，他怎么样？哦，对了。这个是神的启示也很难说了，而且这三个朋友都参加了嘛，所以这个要这件事情一定会很详细的了，那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三个朋友也在场嘛，好了，这个参考一下就好了，参考一下就好了。那现在这个金像这个问题啊，这个是第三章的主题哦，拜金像，所以本章里面呢有七次。有七拜出现金像，就是第一节、第五节、第七节、第十节、十二、十四、十八，七拜出现金像，因此我们对这个金像有几个联想，第一个就是不能拜偶像，第二个就是不能拜金。现在我们没有拜金像，但是很多人拜金，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不是服侍马门，就是服侍神。所以马门就是金像。今天呢，我们不要说啊，我金像没有拜，即使你对马门一直崇拜，就被他迷惑了，被他所用。我们说钱虽然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其实万万不能，对啊，钱 是你的最好的仆人，因为你会用。可是如果你不用他，你被他所用，就变成最凶恶的主人了。所以不要拜金像，就从这个灵异来讲啊，我们对金钱的这个运用、管理、取得，都要取之有道啊。那以色列民呢，曾经在旷野拜金牛犊，有一点类似金像了。那个时候他拜的金牛犊哈，是自己出钱、自己出钱、出金子去造出来的，用自己的东西去造的。可见呢，今天呢也有金牛犊在我们的心中哦。有时候是自己造金像给人拜，有时候自己是造金牛子自己拜。金牛犊、金像，今天呢还是活在人间，活在信徒当中。所以保罗才会说啊，贪财是万恶之根。我们要对这个金钱的取得、运用，以及它的这个流向哈啊，都要非常的慎重。不要说我们外面的金像没有拜，里面的金牛犊啊却在我心中踩底下，好像狗马一样哈，那就不得了了啊。这个从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想一想的。另外就是这种百般的乐器，这么多的乐器哈，他们竟然用在拜偶像。那么跟这个一样，乐器也可以用在崇拜真神啊，请看诗篇一百五十篇。诗篇一百五十篇，这里啊记载很多的乐器啊，一百五十篇呢、啊，首先呢、啊、是赞美神啊，再来第三节角声赞美，鼓瑟弹琴。第四节击鼓跳舞，丝弦箫。第五节大响的拔，高声的拔，都可以赞美神、哦、所以同样乐器，尼布甲尼撒王用来啊发号施令，叫大家拜偶像。同样的乐器也可以叫大家俯伏敬拜天上的神。所以说乐器没有罪，有罪的是使用的人。前几年呢、啊，我们不是说印尼总会啊在那个敲乐器不好啊，其实啊那个不好啊不是那些乐器不好，是使用的地点跟时间不恰当。其实是很好的，没有一件乐器说不好，你要不好啊，弹琴也不好啊，看在什么地方弹弹啊，弹什么，在什么地方做什么用啊。所以哈、哦，我们对这个乐器的使用啊要导入正轨啊。大家学乐器很好，但是要记得要用在正途上面啊，不要用在这个不良的场所、不良的这种习俗上面呢、啊，那就变成啊危害人。陷罪于人那就不好。我去印度、非洲我都去过，印度我去过两次，非洲去一次。其实他们那个地方的人哈、哦，不弹乐器啊是没有办法进入崇拜的，很难呢、啊。所以他们一开始就要打鼓、敲鼓，啊，打那个三角铃，啊，一定的。然后大家要跳舞。所以我们每一次聚会都要看他们跳舞三十分钟，一定的了，跳得很起劲的，唱得很起劲，鼓的打得越来越紧凑哦，大家鼓起这个一股热忱来了啊，跳舞也跳得差不多了，好，然后才进入崇拜。那个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啊，尤其在非洲啊，差不多每天呢、啊，每一次聚会之前一定要跳舞三十分钟。你非得等他跳完了、啊、跳啊够开啊，你才能丢你啊，他们才能够进入崇拜啊。你说不好吗？可是他们没有什么不敬虔，因为就是在那边原地哈、哦，有的是在会堂里面走动一下，没有什么那这个越轨啊，或者是不良的动作没有啊。这种 这种又是他们的习俗，我们还是可以接受。那为什么有些乐器有些动作我们不能接受啊？就是因为跟那个社会的习俗啊不同，或者是太先进了，或者在教会里面呢、啊、已经大家公认的不能接受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所以我是说，同样在第三章的这么多乐器是用在为金像行开光之礼用，可是在诗篇里面呢，好多的乐器都在赞美神。所以现在我们对这个乐器的看法也应该是看在什么时候用在什么场所什么动机，这才重要。因为乐器本身呢是没有罪的啊，使用的不好，使用的好还是在人呢啊，还是在人啊。因为时间啊就到课代了哈，我有一点点，明天我们再补充啊。因为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发脾气哈，所以我说发脾气有时候能够成就神的美意啊，发脾气啊，他这个发脾气哈成就神的大美意。记得我在上两三个月嘛，写一篇那个发怒，你发怒合理吗？在圣灵报上，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过？其中有一句话，我明天再讲。那个圣经讲得很好哈，觉得是值得我们呢 做参考。所以以后发脾气的时候，最好是易怒啊，易怒了啊，易怒就不错了哈。那要不然呢，你就是一个大人物哈啊，经过你的发怒啊，来成就神的大旨意，那是另当别论啊。我们明天再谈。好的，今天到此哈，大家来祷告，下课。奉主耶稣圣名祷告。